弟兄姐妹们平安，你说父亲节快乐。很谢谢我们姐妹诗班，我们姐妹诗班军容壮盛，姐妹献诗跟弟兄献诗就是不一样，就好像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儿子也爱，女儿也爱，但是两者的互动关系好像有点不一样，好像女儿每次讲什么都会答应她的，所以我现在很多好东西都去了女儿那边了，这是也是人之常情，上好就是不大一样。所以我相信当姐妹诗班让献诗感谢赞美的时候，上帝的心有特别那一部分会被感动的。无论如何，今年是父亲节，但父亲节的前夕昨天却是很一个，用英文讲怎么说呢，很 eventful， 翻成中文怎么翻呢？如果是好就是双喜临门嘛，如果不好就是多事之秋。昨天确实很多的事，有阅兵的，有抗议的，有轰炸的，太多事。我自己周边也发生一些事情，到了晚上我女儿突然给我一个 text， 说她烤了个蛋糕要 celebrate。 celebrate 什么呢？我儿子的生日，我都不过这个事了，她还记得。所以昨天非常 eventful， 所以昨天晚上看了以后我百感交集，我不晓得怎么去描写才好。那不管怎么样，父亲节神赏赐我们地上有父亲，纵然再不完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更何况神赏赐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没有任何地上父亲可以比拟的，说比拟还得罪神的。所以我们感恩。那我们今天来思想，作为地上的父亲，神有给我们什么劝勉，又是给什么应许，有给我们什么能力，或者给我们什么见解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父亲当然是大人了，那相对父亲就是小孩，教父亲比较容易还是教小孩子比较容易？都很困难，都很容易。那我看是谁了，有些父亲很好教，他可能没有看见，有盲点，可是一点就通。有些小孩子也是一样，不管怎么，有些孩子悟性特别高，他一看脸色不对他就学了功课了。有些小孩子不是，你非得揍他一顿，揍了还学不会。所以谁比较好教呢？好，不管怎么样，父亲也需要功课要学，小孩子也需要功课要学，从教哪个比较容易比较好？当然从教父亲开始是对的，教了父亲，父亲就可以教小孩。但有些时候不一样，有时候教了小孩子，小孩子可以教父亲的。但不管怎么样，在你教，我不晓得从谁开始都可以吧，只要有开始就可以了。所以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因为父亲节嘛，所以我用撒母耳记下第19章31到40节。这段经文比较少，可能你没有听过这边讲到，这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他逃难，有一个人叫巴西来来送王过约旦河去逃难。在整个互动过程当中，怎么看到一个父亲的心？但是个对照，巴西来的儿子金汉，一个这么顺服听话而且门神使用的，后来侍奉王的一个儿子，刚好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照。那时候大卫王做什么事？逃难。为什么逃难？因为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要他的命。很强烈的对照，一边是顺命的儿女，是王喜悦的，一边却是一个悖逆的孩子，却是要他父亲的命的，一个顺命，一个是要命的。所以我们从当中来思想这段经文， 我们先来读这段信圣经好吧，三十一节一直到第四十节。请吉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八十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来说，我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八十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那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王过去到了基甲，金罕也跟着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都送王过去了。我们现在祷告，主，愿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主，你在话语当中看见一父亲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个父亲怎么对待他的君王，也看见一个君王怎么对待一个父亲，怎么对待父亲的孩子，这一切都在你的恩典，在你的旨意当中，所以他们三人都蒙你的祝福。主，我们深信这是你今天要给我们的信息，主要来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巴不得我们也借着思想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如何在地上可以做一个好父亲，我们可以在地上学习怎么对待好父亲。主，这些都是你愿意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愿我们听得明白的，领受了能够照样遵行的，我们就从天上得到你的祝福。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可以同得造就，不仅是义，是母亲父亲得了义术得了造就，主，他的孩子也一样在你面前同样蒙恩受恩典。我们谢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家。小家就是大卫王的家叛变了他的儿子，另外巴西来的家，他的孩子要离开家里，是他父亲很乐意让他去侍奉他的王。另外一个更大的家是王逃难后来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个大家庭，从此他的儿子离开他的父母去侍奉另外一个父亲，成立一个新的团队。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好像离开自己家到另外地方，或者是到教会当中去侍奉神，无论在家里或者在神的家中，大家小家成全圣徒都是从家里开始的，都是从小家开始。所以至少今天的经文有三个要素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素是第三十一到三十七节，讲到是巴西来祝福的他的儿子，先从巴西来开始，他领受了他怎么侍奉神，所以这是父子辈的祝福跟栽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第二个就是金汉是怎么样回应呢？金汉的年轻人是甘心顺服，父亲说随意你带他，这里有你的仆人，他不是说这里有我的儿子，他说这里有王的仆人，你随意带他。金汉二话不说就跟着王去了，年轻人的甘心顺服，神就祝福使用。第三个，过了河以后，在神的国里面，在今天的角度来说，就是基督里面的团队的成全。他离开家里，不是他 跟家里断绝关系，而是他主要是跟着王去侍奉大卫，不再侍奉他的父亲巴西来了。所以在基督的团队里面有成全。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一段父职辈的祝福跟成全。那时候王已经要准备要回耶路撒冷了，他逃难的日子已经过了，所以要再重新再过约旦河的时候，巴西来来送他的。这时候巴西来他本来是住在基列，就是在马拉西的地界，所以巴西来根据推测大概就是马拉西族人，所以他是以色列人，他不是犹大人，但他对王还是忠心的。虽然北国以色列就背叛了，或者以亚撒龙为主的，但是在这里巴西来对主仍然一片的忠心。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传承。他在这个跟王互动的过程当中，他说这里有你的仆人金汉，请就可以跟你一起过去。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传承。传承就是巴西来侍奉王，圣经没有讲太多，更早之前他侍奉王，为什么呢？因为他逃难逃到马哈念的时候，大卫王巴西来不断的用食物供给他，经文这样写的，说他侍奉王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王要回到宫里头，他就不需要再侍奉他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个儿子，现在可以继续来替我来侍奉王大卫。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传承。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死了，但是巴西来的儿子金汉接续他的父亲继续侍奉他的王，就是像基督一样的预表。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父亲能够在许多方面可以给他的孩子很多祝福，至少这里有三样。他一生很忠诚的德性，像刚才讲的，他没有背叛王，不但没有背叛王，他还拿食物来供给大卫王，不是因为他是有钱，圣经说他是大富户，是有钱人家，可是有钱人不一定就需要这样做，他心甘情愿的做。这第一个，他忠心的德性影响或者祝福他的儿子。第二个，他接受自己的有限，我都八十了，你给我好吃的，这很不简单的。他说你跟我去皇宫，回到耶路撒冷，我养你的老，因为你八十了，你以前这么样对待我，以后你什么样我都养你到你离开世界为止，能够这样是不简单的。如果有一个孩子会跟你说爸爸我养你的老，很幸福的，这是我女儿跟我说的，你到波士顿来吧，这边虽然比较冷，但是我养你的老，他真这样说了，我很感动，但是没有听他的话，我现在还在这里比较温暖的南方，以后会怎么样发展不知道。那不管怎么样，巴西来知道自己有限，你给我好吃的，我还能够吃到什么分辨吗？声音也听不清楚，舌头也味蕾也不行了，知道自己不行。一个父亲如果可以知道自己有限，而且承认自己有限，他可以祝福他的后辈的。第三件事情是他喜欢成全年轻后辈。巴西来不用这样做，他不是只为了自己儿子，而且是说你要怎么带他就带他，问你带他不好我也没话说，因为我心甘情愿的，对吧？他不管怎么样，父亲父职辈可以祝福后辈。所以我们看一生忠诚的德性，三十二节，巴西来年纪老嘛，已经八十岁了，他在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在离乡背井逃难的时候，巴西来就拿食物来供给王。父亲的好行为，父亲的慷慨，父亲的德性，当然会祝福到孩子，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的孩子跟你相处时间是长还是短？当然比较长。他到学校有多少时间？8个小时。当然如果你忙各方面，但不管怎么样，就同一个人的接触来说，父亲或者母亲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一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对吗？所以耳濡目染，家学渊源都是有道理的。所以不要以为说你只讲白的讲出来 教导这个孩子是在教导，这叫 formal education。 另外叫 informal education 更厉害的，你不用说什么，你一个表情，你一个决定，你一席话，可能不是对着他讲了，可对他的影响日积月累，那力量是很厉害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父亲母亲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巴西莱的德行天下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他继续对他的王忠诚，拿食物供给大卫，这是德性。如果是我们再看34到35节，这边讲到刚才读的经文，巴西莱说80岁了，我还能够享受什么？你要养我老，我感谢你，但是又把那钱省下来了。我记得以前文健长老曾经要请我喝酒，就是他的儿子送他一瓶红葡萄酒，听说160块一瓶，那是20几年前的事了。我说你不用送我喝酒，我第一个我不喝酒，第二个我平常不喝，这是 fine arts， 我不喝没有功力，你喝什么都是一样的。他说不行不行，这个送我这么好酒，一定要让牧师喝一口。所以他就慎重其事，拿出一个很好的红酒酒杯倒一点，然后说你尝尝看，我熬不过他，我就喝一口。他非常非常期待的说怎么样。我说这个跟我在缺了就3块钱买了一瓶差不多。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说我平常不喝酒， 我真喝不出来吗？酒就是酒，有什么差别呢？我相信酒一定有分别了，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分辨，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很多能力是越来越下降，真的是享受的事情就免了，只要新鲜有益有时，我们就知足了。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极限，这里只是讲到说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嘴巴，他的舌头，其实你可以把它扩大，或者想就是我现在到这个年纪的，我还需要做什么呢？我现在如果可以祝福我的孩子，祝福王，那就让我做这个事就可以了，我所需要的不是太多的。如果父亲在平常年轻力壮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我有什么极限，我有什么软弱，我有什么不济的地方，你说他对孩子的影响会大还是小呢？当然在孩子的心目中，父亲都是厉害的，但是这个厉害也是有条件的。但知道说父亲很谦卑，他很厉害，他很谦卑，他怎么会不祝福这个小孩子呢？当然是如此。所以有一天我们会变老，当一个父亲知道自己有不足，也可以承认自己的不足，这对孩子来说是何等的有福。所以我们都会变老，到我们年纪老的时候，或者到我们即使还没有到老，未老先衰，不管怎么样，什么情况了，有人老得快，有人老得慢。如果合神心意的变老，其实是好的。我们都会老，但老了，按照自己神所给我们的条件，我们很自在，也接受了，是福气。如果你不服老，那你试试看，你跟大学生去一起打篮球，一起练举重，跑百米，你在玩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年纪大了可以做年纪大的事，所以巴西莱在这里，他接受自己的有限，但他的心意就要成全这个年轻人。他说：“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你可以随意待他，他老了但是他有智慧，为儿子也为他创造个机会吧。那他儿子也必须成才才有办法。那不管怎么样，人老掉了是神的智慧，其实是好事。如果说老了又不服老还不错，但是如果是老不死，那就很可怕，不是吗？不服老是好事，神让我们不服老，像我也觉得不服老，我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不知老之将至，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很老。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不服老跟我们成全后辈是完全不冲突的。你可以不服老，但是你还是很心甘情愿尽你所能的去成全你的后辈，对吧？有人就是服老了，但是还是不能够祝福后辈，那两码事。所以盼望我们真的不服老，神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到什么时候，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后辈。所以不要因为不服老就跟自己过意不去。神让我们老了，成熟了，经验多了，智慧多了，资源多了，就是一个目的，不是让你自我感觉良好。当然你会觉得很不错，我想老当益壮，但是神的心意跟神的智慧是让你各样的资源多了，智慧多了，能力多了，各方面的生命成熟长进了，就是要祝福你的后辈。不但是祝福你的后辈，让你祝福别人家的后辈，那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智慧。愿意这样做的，神就有祝福在我们身上。就好像一个人如果长大成熟了，他就可以结婚生子，小孩子是做不到这个事了。变老是一模一样的，变老不是结婚生子，变老了，变老迈了，是神让我们得了智慧，得了生命，就是要祝福下一代。所以我们当然会照顾自己的孩子，就像金汉说，我的儿子在这里，你带他去，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别人家的孩子在神的国当中。所以这是父子辈的祝福跟成全，很宝贵的。这巴不得我们当父亲的，其实当母亲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想任何一个作为人的父亲，我们总是有做一些讲错一些话，做错一些事，还是冤枉打了孩子一顿，后来发觉打错了。有些父亲一辈子不肯认错，孩子心中非常的苦毒。孩子当然也有错，但不管怎么样，有时候处罚过重了。所以我也见过有些家庭，孩子对父母心生那个恨一辈子不能解，甚至到了离开世界的时候都没解。如果离开世界之前能够和解，那这是神极大的祝福。盼望我们在早早就可以将这些都除去。神让我们变老是要成全年轻的后辈的。接下来第二段就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功课。第37节讲到年轻人是甘心顺服的，这段经文很短，只有一节，说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就这一节，从此金汉在圣经里面没有被提起，就是这段经文当中也没有提什么。巴西来讲了不少话，大卫讲了不少话，金汉呢金汉一句话都没讲，轮不到他讲话。他可能有讲，圣经没记载，也就是不是重点。他也讲说是的父亲，像演戏一样的，好，遵命父亲。不管怎么样，反正对他来说父亲说什么就照办，二话不说。这表示什么呢？他心甘情愿的顺服，完全无声，不发一言。当然当中一定有很多前提，父子的关系很好，他的德性很好，父亲说什么他相信父亲对他的计划或者对他的要求都是合理的，出于神的。所以这是很强的对照，对照亚撒龙跟大卫，对照巴西莱跟金汉，天差地别。你说哪个家庭比较好？当然是巴西莱的家庭好得多了。贵为君王又如何呢？儿子叛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庭，巴西莱出现的次数有没有太多？金汉更是少，之后只出现一次。其实金汉并非无名之辈，等到犹大国被灭的时候， 根据这段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第41章，那时候国就要灭亡了。那么记载了说，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同着他的众军长把百姓给夺回来，因为当时天下乱成一锅粥了，有些人被俘虏，他必须把他夺回来，准备要带这些军兵要下埃及去避难。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第17节讲说，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汉玉住下。圣经里面提到金汉的次数3次，其中2次在这里。也就是说，大卫王经过那个逃难以后，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一直到了犹大国被灭亡的时候，金汉玉都还在那里。所以你看，金汉不是泛泛之辈，不是没有名字的，还被圣经来纪念。就那个地方还有金汉的后人在那里居住，神的祝福持续了那么久的时间。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有这种孩子，对吧？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因为父亲节，我就不多谈儿子的事，好，就不讲金汉的。我们再来讲那之后发生什么事。第38到40节，第38到40节，王说金汉可以有同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成就。这段经文里面有几节，就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牵涉了2代人，有三方面 的人马，牵涉了一个新团队的建立。第38节讲到说，同年轻世代门神的祝福。第二点在39节，就是年长世代也得祝福。第40节讲年轻世代融入新的团队。你看第38节，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他是为孩子祈求吗？从一个角度说是吗？金汉可以与我同去，年轻的世代蒙神的悦纳，大卫王接受了。大卫王要不要接受是大卫的事情，大卫说我接受，他可以与我同去，而且我按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希望他能够受经验，有机会能够侍奉，我就给他机会侍奉。所以年轻的世代蛮祝福的，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父亲将孩子献上的。我想我们现代人比较少，我们教会当中也有人是因为他的母亲，他出生的时候就说有点像哈拿，我把这个孩子献上，以后他要侍奉神，果然神就是这样带领。我自己的学生当中也有这样的学生，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把他献上了，他一直没有听他妈妈的话，他当了高级工程师，在北加州，年薪20-30万。你说叫他献身出来当牧师容易吗？一出来当牧师薪水剩下1/3都不到，可能1/4，可能1/5，1/6而已。所以他一直没有感动，到后来他两个哥哥都当了传道人了。但神 很特别的，后来他哥哥两个哥都遭遇一些不幸，都被主接走了。他突然之间他没办法再继续工作，他想起他母亲将他献上的事，所以他就到神学院来受装备。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有心愿意让神献上，神也祝福使用的。所以年轻世代蒙福，39节是年长的世代也蒙了祝福。众民都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按照他心愿可以跟葬在他父母亲的墓旁边。所以侍奉了一个世代，传承有人了，2代都蒙福了，孩子离开家里了，也得神的接纳，大卫王也愿意按照心愿来带他，所以上一辈人也得了祝福了。更重要的是第40节，从此金汉就进到了新的团队里面，他离开家里了。 所以王过去了，到了基甲，金汉也跟他过去，众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了。所以他进到一个更大更新的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团队，有点像如果讲预表好了，大卫王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去侍奉他的主的。我想今天讲到年轻人可以融到新的团队，今天对美国的教会，应该说对普世的教会都一样，特别是 在美国曾经福音派这么兴旺的 地方，这是我们的痛脚，这是我们极大的痛苦。不要说让年轻世代融入新的团队，就让年轻世代进到教会都是很困难的事，对吗？所以讲到这些，我是真的很感谢神恩待我们教会，我们年轻人还要再多一点，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如果没有年轻人，那我们就变成末代的教会了，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不少，但是若神许可，让神再多兴起一些年轻人。我刚才看了姐妹诗班当中也有不少年轻人，很感谢主啊、哦！所以我们是姐妹诗班祖孙三代都有的，这是很感谢神的事情，让年轻人能够融入我们的团队。神蛮祝福我们的教会，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从我们牧师的层面有年轻人，我们的执事里面有年轻人，我们长老当然不会太年轻了，既然讲长老嘛，就稍微要老一点，不，相对来说也可以年轻一点，若神许可，当然他必须有足够的成熟度跟身量。我们主席辅导弟兄姐妹也一样，若许可，不要让年轻人从教会当中流失，反而是让教会多得年轻人。年轻人当然有年轻人的功课，但是我们年长的要很艰难的功课。巴西来在这里祝福他的年轻一辈，他的儿子，也包不得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真能够祝福到年轻的时代。所以回到家里的情况当中，如果要孩子们祝福，让我这样说，从父母开始吧，从父母亲。很多时候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今天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进入教会，怪年轻人没有用，怪年长的都还不一定有用，但我说年长有很大一部分，我这样讲不是说年轻人就没有责任哈，年轻有年轻人的责任，但是我们这些更年长的有没有责任呢？当然是有。所以我们在教导我们年轻人，不管是在教会的层面或者是在我们家庭层面，其实这个整个过程不是我们在教后辈，是上帝在教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如此。我们如果学了功课，神自然有他办法可以祝福到年轻人。所以想特别提醒父亲，孩子如果需要学习爱神，需要学习爱人，那么其实是父亲要先学习爱神跟爱人，否则你怎么教的效果都不可能太好。同样的，做父亲的，如果你在家里面能够表达出来你是怎么爱神，你是怎么爱妻子，你是怎么爱孩子，那么孩子更容易体会什么是神的爱，是自然的。这是不容易，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有个很刻骨铭心的经历。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应该说我两个孩子都是计划之外失败的结果。本来想说趁年轻到美国来留学，就没想到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是生的老大，就是女儿。然后说没关系，等孩子大一点了我再出来留学，就没想到正计划的时候就又怀了第二个，就是儿子。所以有点挣扎。那后来我还是过来美国读书了， 我没有计划在美国留下来，因为孩子在那里，工作在那边，所以我准备这边读完就回去了。所以很短的时间，大概一年半两年左右的时间，女儿认得我了，但是儿子不是。等我回去的时候，他会叫爸爸了。可是他爸爸的概念是相片里面的，妈妈跟他讲这个是爸爸。所以等我回去的时候，叫他叫爸爸，他叫了非常的别扭。他怎么看，怎么从两度空间变成三度空间的？他没办法，他真的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叫是叫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情感，蛮难过的事情。不但没有任何情感，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刚好要做相反的事。所以刚开始是很生气，当然要修理他，要骂他。可是孩子性情不一样，你越骂，他像皮球一样，就像我的脾气，不要惹到我，不拍没事，一拍，就越跳越高。人们真的是蛮痛苦的事，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说我们大概该怎么办？后来大概又花了一年半，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用很多不同的方式。那不管怎样呢，过程我就不多讲了。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天晚餐吃饭的时候，我都讲故事，我就编故事，我编恐龙城堡那个英雄的故事，他最喜欢听，或者是机器什么无敌铁金刚这类的事，就是连续的，过一阵子，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他突然之间他说：“爸爸，你讲我。”因为他主角是他嘛，本来就是他，要不然是谁呢？所以我回到家里，师母就跟我说：“今天儿子又干了这些事情，需要怎么修理修理的。”所以讲故事就开始了。那就是透过那个，其实是在洗他的脑。那讲到这个英雄，这个小孩子在那城堡当中怎么胜过这些挑战，胜过这些艰难。很奇怪的是，神给他一些悟性，很快他就懂了。所以他虽然说：“爸爸，你这又讲我了。”可是之后他一点一滴就改了。过了一年之后，效果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常常我在书房读书，或者是他没事就跑过来，他是一个情感很丰富，跟师母很像，情感非常非常丰富，而且是非常 verbal， 那口语滴滴答答的，我是拿他没办法。他跑过来，然后就砰一下敲了你的胸脯，翘着大拇指：“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哇，心都给他买掉了。不过他每一次讲完以后没有例外了，他说拖着生意的，不过爸爸你不要忘记哦，上帝才是老大哦。现在回想起来，是孩子透过孩子在教育个父亲。我会不会觉得很得意？你看这个孙悟空被我收服了。不是，你就是你得胜了，那还不是神给你的智慧，给你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德性吗？所以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或者是在祝福年轻世代的时候，其实神先教导谁呢？就教导我们自己。我想这是神对我们身上，对我们的经历希望祝福我们的。无论怎么样，巴不得神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或者让我们这些帮助父亲的配偶，能够在从当中能够想到神怎么在身上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以至于我们回头可以兼顾我们的后代，那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有一天会越老，正是这样子，那是神的智慧，让我们变老了，身量变好了，变多了，智慧变多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祝福我们的后辈。所以最后跟大家共勉，如果你要祝福孩子，从自己开始吧。如果你要成全圣徒，从家里开始吧。你愿意这样做，神必有恩典跟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我们当父亲的从你领受了祝福孩子，我们当孩子的在你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所领受的丰丰富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是有当父亲的，不是当父亲的，或者是父亲的朋友，或者是父亲的配偶，或者父亲的儿子孩子，我们都恳求你也这样帮助我们，叫我们一同来经历主那两代三代人之间都有你自己的恩典跟祝福，叫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这些生活当中能够操练，能够看明你的心意，能够愿意经验，能够领受你的教诲，主那祝福就在当中，所以愿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更是需要仰望你，愿那天在天上的父亲不断地垂听我们的祷告，伸手帮助眷顾你的百姓，叫今天的教会老中青三代在你面前都一同蒙恩，我们感恩，也祝福每个家庭，主教给每个家庭，主让父亲从你领受的就是回头可以兼顾可以祝福他的孩子们，我们感恩祷告祈求，愿你自己来成就，现在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